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啊！我们今天早上啊，就进入这个会幕每一个器具的意义啊，还有它的属灵教训啊。那么按照这个图，我们就按照秩序哈、啊、来谈。那、啊、这个秩序啊，当然首先呢，就是会幕的门啊，这个是第一个，因为要进去会幕，一定要通过这个门。那有关会幕的门呢，就记在27章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27章，出埃及记27章13节以下，27章13节，院子就是指的外院哈、哦，整个会幕的院子，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这边围子要15肘，围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围那边的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肘啊。好，那么从这个描述哈，从这个描述，16节再看一下，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啊。这样看来啊，这个是15，这个也是15，这个门呢是30肘。这个是50肘，大概这个会幕的大小，根据圣经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大。那么50肘，因为每个人的手肘不一样长，以前的人也许比我们现在的手肘更长一点。所谓肘，因为以前没有量度哈，没有尺寸，所以就用方便用这个人的手腕呢。做量度的依据。那如果人比较高大啊，那这个手肘啊就比较长啊。那假如他长得比较矮小，那么手肘就比较短啊。有些人的手肘比较长啊，同样高，但是他的手肘比较长啊。所以啊，因为这样子，所以当然了，这个计算的时候不是很正确。不过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有一班社会班呢，他们有这个学建筑的，他们去统计哈、哦，他说这个会幕，根据这个50肘跟100肘哈、哦，我写错了哈，这是100，这个是50，根据这样算来啊，他们是说。面积啊，这个是台湾用的哈、啊，那这边我不会，大概是这样子啊。用坪数来讲啊，根据这个100肘、50肘这个面积来算哈、啊，大概是我们台�湾房子算法312.5坪。啊，换算这个平方公尺不晓得多少啊，大家可以算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面积，312，比我们这个大吧，好像比我们这个会场大一点啊，啊，大概是这样子哈、啊，啊，那么现在啊，这个门呢、啊，门面这边哈、啊、是从头到最后是50肘，两边呢、啊、各占15。所以实际这个门呢、啊、是20肘，20肘如果用标准的哈、啊、一肘是1.5尺来说啊，因为有长有短嘛，用1.5尺来说的话，那就是3丈的宽，30尺宽啊，30尺宽呢、啊，这个门呢、啊、也相当大了哈、啊，相当大啊，大概是这个样的情形，啊，这个门呢、啊，不是用木头去做的啊，是用那个布帘盖起来，然后要进去的时候就要掀开啊，不是像我们这个木板呢、啊、可以左右移动或是上下移动啊，不是这样子啊，或者是前后开，它是门帘啊遮起来，然后进去啊。整个会幕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门，因为没有门就没有办法进去， 啊，既然没有办法进去，就没有办法进去敬拜、献祭，做这种种的啊点香啦、啊点灯啦、啊、这些动作。所以门很重要啊，没有门就进不了。啊、那这个会幕的门就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所谓门，就是得救的门。所以紧接着在十四章的第六节，约翰福音主耶稣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们得救的门，他是我们进天国的门。所以我们要得救，一定要从主耶稣这个门进来啊，这是一个预表。那么现在来讲呢，主耶稣已经升天了，那我们的门在哪里呢？就是教会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那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啊，耶稣就是门，所以今天我们要得救，就是要接着教会这个门。得救的真教会就是得救的门啊。现在我们看诗篇一百篇第四节，一百篇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里说要存着感谢的心进入他的门、他的院。那么这个门在以前来讲当然是圣殿、是圣所、是会幕。今天呢啊，我们就是接着耶稣这个救恩的门来进入这个救恩的境界啊。那耶稣已经升天，所以基督在世上的这个身体就是真教会，也就是得救的门啊。所以刚刚我们说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门，就是要借着教会，透过教会。很奇妙哈，这个二十七章的十三节出埃及记说这个门是向东的啊。所以每一次啊，以色列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要安营，一定要先把会幕盖好。那会幕要怎么盖呢？就是要先看东边是哪一边，东边是哪一边呢，门就开向那一边就对了啊。不能向西，也不能向北啊，一定要朝东啊。啊，门是向东的啊，这个刚刚好啊，这有一个预表啊，就是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他降生也是在世界的东方，就是犹太的伯利恒，他也是东。真耶稣教会1917年在世界的东边，中国的北京建立起来，也是东。所以哈，这个门向东表示得救的教会，我们的救主就是从东方而来。这里有以西结书四十三章的第二节、第四节都是讲这个问题啊。以西结书啊，还有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二节，从日出之地有一个使者上来盖印，啊，圣经呢很强调这个东方，啊，很强调这个日出之地，啊，我们再看主耶稣讲的一句话，马太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二十四章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这里讲到闪电要从东边发出来，这个地方所说的闪电就是指的真理之光啊，经历也更好，真理的光从东边照出来，然后向西边照过去。随着闪电而来就是雷声，雷声就是圣灵之声，所以闪电从东边发出，有暗示着有真理、有圣灵的教会啊，将要从东边出现。那么下面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里所说的人子啊，不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不是，是指着 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身体人子就是真教会。那真教会的出现也是要从东边出来，然后往西边传过去，是吧？所以得救的教会真耶稣教会不是创设在西方，是创设在世界的东边，就是中国的北京啊。这是应验了主耶稣的这一句预言。湖南省啊，我是没有去过，我听我们教会一位传道人啊去湖南，好像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长沙吧，他说那里有一个会堂啊，有一个会堂，会堂前面呢有一对联，通常我们的会堂前面呢没有写字，只有真耶稣教会五个字，或者是英文或者是中文。那么湖南省那个会堂啊，听说啊正门呢有一对联，应该是六个字的，还是七个字的哈？我有记起来，啊，六个字的哈。他说啊，右边这一句说，闪电从东边发，啊，闪电从东边发。那左边这一句啊是真道由中国出，啊，那么很明显的这个闪电它对真道，因为闪电有光嘛。真理的真理就是光嘛，所以闪电对真道，闪电从东边发，那东边的这一边呢，左边它对中国，闪电对真道，这个东边对中国。所以在我们所有的真耶稣教这些老前辈们，他们就认为啊，这个东边很重要，那么从以西结书启示录来看呢，也很强调这个东边，很强调东边。现在所有的基督教差不多都是由西方传到东方去的，唯独真耶稣教会，神得救的真教会是从东边出现，然后往西边传过去，这个很奇妙。所以当日神要摩西盖会幕的时候特别交代这个门呢，一定要朝东，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字眼。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强调得救的真教会是由世界的东边出现的，这个是院门。然后看这个二十肘的宽，这么宽就表示说这个门是宽大的，是宽大，宽大的意思就是欢迎呢东西南北，欢迎男女老少，欢迎各种人呢都能够进来。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十六章九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很多。保罗啊，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曾经发现主耶稣啊，给他开了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所谓有宽大有功效，就是相信的人很多，而且呢，传福音很方便。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事实上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虽然遇到很多的阻挡，可是说来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建设也是蛮顺利的，蛮多的人来信主，这个就应验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所以从这个二十肘宽的门来看呢，这个门是很宽，就是很宽，就是随时啊欢迎你来，随时啊都可以进来啊，更多的人进来啊，欢迎了很多人来，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啊，这个不是用开的，是用掀的，因为一个布帘嘛，要掀开。这个掀开有自己要去拿，自己要去动啊，就有一种凭着你的信心，那谦卑的走进来。因为要掀开啊，不能像这一般的门这么高大哈，还是要低点头，所以有一点凭信心、谦卑的进入这个门。而且这个门呢，从十六节来看呢，二十七章的十六节看，它只有布一块木帘，没有门栓，也没有门槛，都没有啊。所以只要你要进来，你就说可以用手啊把它拿起来哈，那就可以进来了。这个是院门呢，我们先谈到这里哈。所以院门就是指主耶稣，也指真教会，主要它是朝东的，又宽大啊，表示欢迎啊，随时 大家可以进来，凭着信心，谦谦的、虚心的啊，进入这个得救的门啊。这第一个，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就是愿为，愿为。啊，这个愿为啊，从27章的9节到19节有描述。啊，这个愿为就是院子的围墙，啊，院子的围墙。啊，这个围墙不是用石头，也不是用木头，啊，更不是用土块啊去叠起来的，它是用布，用布帘呢，啊，去围起来。啊，看18节，27章的18节说，院子四围，院子要长100肘，宽50肘，高5肘，围子要用蓝的细麻做。整个这个围墙啊，是用细麻去做的，啊，细麻去编的一块木帘，就是布了，然后啊，四面八方的把它围起来。当然了，当中有柱子，有铜座，啊，好像我们拉帐篷一样啊，才能够拉直，啊，才能够拉得坚固，啊，但是主要这个院围啊，这个围墙，是用细麻的料子哈，细麻去做的一块布帘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啊，昨天呢，啊，我们在这个会幕的材料里面有谈到细麻。细麻的意思就是圣洁，就是洁白，就是圣洁啊。那这个围子是要把会幕的里面跟外面把它区别出来啊，把它区隔出来。那怎么样去区隔呢？就是用这个细麻的围子，啊，里面就是会幕。那今天来讲啊，会幕就是我，会幕就是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跟外面区别起来呢？也就是用细麻的围子，就是用圣洁来与世界分别，也就是与世界分别为圣。里面呢，啊，跟外面是分开的，是不同的。所以有分别，是因为这个围子是染的细麻去做，就是用圣洁的行为来与世界上分割出来啊。好，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哥林多后书第6章17节，6章17节，又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圣经呢，要我们从他们当中出来。我们跟他们是有分别，我们就是信徒，他们是世界的人。那我们怎么样从他们中间出来呢？就是要不要沾染不洁净的东西，也就是用细麻去围这个围墙啊。所以我们信徒啊，应该是跟不信的人呢有相当的分别。那这个分别主要就是圣洁啊，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不比他们圣洁的话哈，就没有围墙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细麻的围子教导我们在行为、言语、心思、意念都要分别为圣，与世人有分别，这样把它围起来，把它分别出来啊。那第二条啊，这个细麻的围子哈，就是这一块布要能够立起来，要坚固，就是有这些柱子啦、银杆啦、银钩啦、铜座啦，才有办法啊。因为单单一块布哈围不起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柱子立起来啊，横的杆还有钩，那最下面呢还有一个重重的铜座。摆在那边呢，才能够非常稳固。那么这些啊，这些也就是要把院内跟院外分别出来的重要工具。那这几样啊，都有它的意思啊。好像说柱子啊，那天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柱子就是教会的柱石，真理的柱石。我们要与世有分别啊，必须有坚固的柱石啊。所以教会的领导者就好像柱子一样，如果他们呢很刚强，表现很好，那么整个教会啊就靠着这些柱子哈， 把这个围子撑起来啊，就与世有分别。如果我们的负责人啊，我们教会的领导者不能成为柱子，那么这个围子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就垮下来啊。所以这个柱子很重要。那么柱子啊，既然是重要，那天我们在那个加拉太书二章啊有说过啊，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这里有讲到教会的柱子。教会的柱子啊，这个第九节说：“又知道我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华、约翰。”这里讲到雅各、基华、约翰是教会的柱石。所谓柱石，就是他们三个人是当时教会的最重要的领导者。那这三个人呢、啊，都有他们特殊的啊坚强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雅各啊，这里所说的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啊，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祷告啊，祷告啊。所以听说那个雅各的两个膝盖啊那个膝盖已经磨得啊又黑又粗啊又大啊，就是常常跪在神面前呢、这样子祷告啊。啊，像基华彼得了，彼得是信心最刚强的人，所以主耶稣曾经要门徒啊离开，因为他没有饼吃了。但是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我们还要跟从谁？”所以主耶稣要把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一块磐石上啊，因为他信心最好。那约翰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爱心啊，爱心最大。所以他的书信里面呢，大部分都谈的就是涉及这个爱的问题啊。那这三个使徒都各有他们的特色，才能够成为教会的柱石啊。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这么多的品德，这么完美，不是。但是每个柱石啊，应该有他的特点啊。那么当时这个教会的柱石就他们三个啊，一个是重祷告，一个是信心刚强，一个是爱心大啊，所以就能够把那当时啊。啊，教会啊，撑得好好的啊。那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领导者啊，我们有五个，有六个，有七个，有八个，不要紧啊。每个柱石啊，都应该有他的特色啊。他是什么样的恩赐啊？这个人呢、啊、是什么样的特点？那这些柱石合起来呢，就能够把教会撑住了啊。但是这个柱石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真理，紧立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三章的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谈到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说真理就是柱石，真理就是根基。那换句话讲啊，今天我们要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教会的根基，对这个真理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啊，也是非常重要。所以齁、哦、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教会的领导者啊，对这个真理的追求啊，一定要加强，要加倍啊。为什么？因为教会的负责人呢、啊、如果对真理啊不了解，或是对真理摇摆啊，或是怀疑，那么这些教会的信徒啊，就无从适从，无可适从啊。当遇到这个属灵的战争啊，如果真理不清楚的话，那可能把教会啊带偏了啊。所以我们说教会的领导者非常重要，要用真理来带领教会，不是用私意带领教会啊，不是用世界的方法带领教会啊，一定要用真理的啊这个角度啊，真理的看法来带教会啊。所以啊、有一些长老执事或者是教会的负责人弟兄姊妹啊，如果他在真理的追求哈、比别人好啊，那无形当中啊也是受人的敬仰敬佩啊。因为啊、每逢遇到什么真理上的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请教他，请他做一番解释，请他做一番指导啊。我记得我们台湾的教会哈、当初啊刚设立的时候，就是从中国大陆啊一批工人呢 两三个工人，好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郭多玛长老啊，他来了台湾几次，每一次来就开神学会， 开神学会就是教会的长子负责人通通要参加，弟兄姊妹啊其次，参加不参加无所谓，但是教会的负责人一定要参加啊。他认为啊，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如果坚强了以后，他们就能够用这个他们认识的真理去带教会啊。如果今天教会的负责人呢、啊、对这个真理不认识啊，没有认真学习啊，那么这个教会哈、啊、就这个根基啊就很浮动啊，不坚固啊。所以真理就是柱石啊。那刚我看回来这个院围哈、啊、围墙啊，第二条就是柱子要坚固，还有营杆营钩。昨天我们说过这个营杆呢、啊，营就是救赎，那么营杆营钩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把这个围墙啊围起来。营就是救赎嘛，昨天我们说过营，所以不管营杆也好营钩也好都是营，营就是救赎。我们今天能够与世有分别，也是因为耶稣的救恩在我身上，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呢、啊、来撑起来的啊。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呢、啊、大家都站不住了，所以营杆营钩很重要啊。最后的一个铜座，铜昨天我们也说过，铜代表它的光明圣洁火炼啊，也就是坚强啊，经过火炼之后很坚强啊。这个院围啊围墙如果没有铜座在下面重重的晃着啊，可能风一吹啊，雨一打就倒了。所以啊，能够坚固的撑起来就是这个铜座，也就是大家经得起考验，大家在火炼之中仍然呢、啊、坚持他的信仰，如铜座一样啊。那么这几样啊配合起来，再加上一个第三的铜橛子啊，就是钉子的意思，把它稳稳的往下面钉牢了，那这样整个院围啊才能够坚固。那、啊、最后呢还要有一条绳子拉着啊，这个绳子拉了以后再用铜橛子把它钉在地上，这样这个院围啊才能够坚固。所以这一条绳子也是很重要啊。27章19节说，帐幕各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的，用铜做。这个细麻去染的啊，还有这个银钩银链，还有带卯的铜座，这几样啊通通需要绳子的拉紧了、啊、哈。我现在突然看不到哈，就绳子了，绳子一定要拉哈，这个写错了。那这个绳子啊，这个绳子代表什么呢啊？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绳子哈代表爱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何西阿书11章第4节哈，何西阿书11章第4节，这里说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慈神爱所，所以绳子就是爱啊。再看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第3节，31章的第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个神的爱就是吸引我们的绳子，一条绳子。所以今天教会啊要能够刚强坚立起来，就是爱这条绳子来维系着啊。假如婚姻没有爱，这个婚姻啊就倒了啊，就破裂了，就破碎了，这是一定的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教会要与世有分别，就是靠这一条绳子来拉紧啊。然后这些铜柱啦啊，这些银杆啦，铜座啦，橛子啦，细麻啦，整个配合起来，这个院围啊就拉紧了，就真正的有分别了啊。这个是第二啊，院围就是围墙，是细麻，主要是强调这个细麻。细麻就是白，就是洁净啊，就是叫我们分别为圣啊。好，这个是从外面来看的。 现在进到里面哈，我们看第三段哈，第三个就是铜祭坛。有关这个铜祭坛呢，它是记在27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呢都在谈这个祭坛。那么在整个会幕的器具里面，这个祭坛呢算是重要的一个工具啊，重要的工具之一。这个祭坛预表什么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祭坛预表主耶稣的十字架啊。希伯来书13章的第十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祭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到营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里先谈祭坛，然后谈祭物，然后谈主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曾经被献在祭坛上，那么这个祭坛所流的血就能够赎去我们的罪了。这个祭物既然是主耶稣，这个祭坛当然就是十字架，因为耶稣是摆在祭坛被献上的。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的罪啊来牺牲了。所以哈，这个祭坛预表主的十字架啊。我们进这个门之后，首先看到的祭坛呢，预表十字架，所有的祭物都要在这上面来烧、来杀、来烧，血啊就留在上面啊。啊，第二的这个材料是用皂荚木包上铜啊，因为这个祭坛是要烧东西的啊，不能用木头，用木头马上就烧毁了，所以外面包铜。那铜是越烧越硬，越烧越好啊。皂荚木是人性，铜是火炼。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虽然是人，却为着我们呢忍受十字架啊最大的苦楚啊。这个是皂荚木包铜啊。第三，祭坛的形状啊，第一个啊是四方的，四方啊，它不是圆形的，是四方的啊。这个四方啊，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要拯救天下万民啊，要拯救天下万民啊。参考一下哈，约翰一书2章2节哈，约翰一书2章第2节，第一节先谈到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这就四方的意思了。耶稣的牺牲啊，不是单单拯救中国人，也不是单单拯救白种人啊，他是要拯救普天下人，普天下人。所以啊，将来我们的信徒应该是来自世界的东西南北啊。再看诗篇107篇。诗篇107篇的第二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个话，就是他从敌人的手中所救赎的。第三节，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聚来的啊，神的救恩来自世界的东西南北，就如同这个十字架，也是四方的，那么这个祭坛呢，也是四方的。这个暗示着主耶稣的救恩要拯救天下万民啊。那么东边呢，我们大概都是来自东边啊，来自东边。那西边呢，就是欧美各国啊，都是从西边来的。南边呢，好像澳洲啦、纽西兰啦、南非啦，他们从南边来啊。至于北边呢，啊，当然北边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啊，比较北一点点的哈，当然韩国啦、中国北边呐、苏联呐，啊，都是北边，还有我们英国的北边呐，也是北啊，北边也是不少啊，所以东西南北各地 都来到啊，都被主耶稣拯救，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啊。这个就是祭坛是四方的意思啊。还有27章的第一节来看呢、啊，这个祭坛很大，非常大，多大呢？根据第一节的记载哈，长有5肘，宽5肘，高3肘。5肘就是7尺半啊，7尺半。应该有我们这个桌子、啊，差不多就是将近要这么长，啊，四方的。那深呢、啊？深是3肘，3肺是4尺半，7尺半，4尺半。这么大的一个祭坛呢、啊，要来献祭，所以当然了、啊，公牛啦、啊。公羊呢都没有问题啊，可以放进去来烧，因为很大。那么祭坛是代表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恩典呢是够大的。主耶稣的恩典呢大得不得了，他大到长阔高深啊。保罗在形容主耶稣的救恩呢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因为保罗啊。不知道来描述怎么来描述主耶稣的爱，所以用这个长阔高深来描述。长应该指的是时间空间啊，深到从天国从地狱救到天国，很深，这是描述这个救恩的浩大啊。这个根据27章的第一节来看呢，这个祭坛很大，当然比香坛呐、啊、金灯台都大的太多了啊，因为这么大才能够融入啊几条牛在里面呢、啊，同时来烧啊，很大。还有呢，27章的第二节说，这个坛呢有4个角，这4个角主要是要绑牲畜啊，比如说牛呢、羊呢啊，牵到这里来要献祭，要先绑在那个角上啊，来等候啊宰杀啊。另外第八节啊，27章的第八节说，坛是空的。坛是空，这也预告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真的是空空的啊，他被人家剥光衣服啊，钉在上面，也形容着主耶稣啊，为我们成为谦卑，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是虚极谦卑，成为贫穷，真的是空的一样啊。啊，第四位置啊，是摆在会幕门口，应该是门口了，不是门外哈、啊，是门口。也就是进门看就看到了啊，这个位置在这里。那第五哈、哦，其他这个祭坛呢、啊、是要用台的，用杆了哈、哦，所以27章的6节7节说要做杠，穿环子来穿在里面，然后来抬坛啊，不能用推的。一定要用抬的啊，用杆的哈，啊，这个在指示我们呢、啊，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不是用推的，因为抬啊要出很多的力量，很重，劳苦。我们为着主耶稣啊，也要背起十字，因为祭坛就是十字架嘛啊，为着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当然这很辛苦，但是还是用抬的。那么当在移动的时候哈啊，根据这个民数记4章的记载啊，他们要铺上紫色坛，然后蒙上海狗皮啊。从外表上看呢是海狗皮，但是里面是紫色坛。这个紫色坛呢、啊、我们在昨天有说过，它是代表王权，代表尊荣啊。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呢是很尊贵的，可是外面是海狗皮，看不出什么。所以基督的救恩哈，从外表上看呢、啊，没有什么，但是里面呢却是非常啊令人羡慕的哈。参考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章，《哥林多前书》1章18节，18节，保罗在这里呀、啊、谈到十字架的救恩。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再看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刚说这个祭坛呢、啊，在动的时候，外面是海果皮，海果皮啊是不令人羡慕的，黑黑的、粗粗的，但是里面是紫色坛呐、啊，一定要看到里面才会羡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也是一样，从外表看看没有什么，信耶稣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呢、啊，啊，得到主耶稣救恩的人才体会到耶稣的救恩是这么的宝贵啊，这么的宝贵。啊，那最后一句这个抓住坛脚这个问题啊，昨天我们也稍稍有提过哈、啊，就说如果一个人犯罪，去抓住坛的脚，那么就不能定他的罪，啊，但是如果故意犯罪，也要把他抓出来杀了啊。所以祭坛的脚能够保障人的安全，如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抓住了，你依靠十字架的救恩，那么主耶稣的十字架要拯救你。但是如果你故意犯罪，就再没有赎罪祭了啊。啊，我们现在看圣经一段这个事实哈、啊，列王记上第一章，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章的四十九节，列王记上第一章四十九节，这里记载所罗门的一个哥哥叫做亚多尼亚，他背叛，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啊，他竟然背叛啊，他是无知的，不是故意的啊。所以四十九节说，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个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五十节，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哦，他怕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弟弟所罗门会做王，他以为他会做王，所以啊，事先呢、啊、就约了一些同伴呢、啊、来庆祝啊，要怎么样来接他的爸爸大卫哈、哦、来当王。但没有想到啊，父亲竟然是宣告所罗门当王，所以这个时候啊，亚多尼亚就害怕，就赶快去跑。他知道啊，这个难逃一命了，所以五十节说赶快去抓住祭坛的脚啊，就是保障呢。五十一节，那有人就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五十二节，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啊。五十三节，所罗门就差遣人呢，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向所罗门下拜，所罗门对他说，那你平安的回家去吧，没有事了啊。亚多尼亚他知道他错了，就赶快去抓住祭坛的脚，他是无心放过，他不晓得他的弟弟会当王，他以为他会当王，所以啊，他不是公然反叛，他是无心反叛，无心的。结果呢，主所罗门赦免他。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说，这个祭坛的脚啊，可以保障人的安全，但是是保障那些无知犯过的。但是如果故意就不同了。啊，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二章啊，这里有一个故意的，有一个故意的哈。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十八节。二章二十八节，约雅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个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啊，现在这个约雅他也去抓脚了，抓祭坛的脚。这个约雅是老部属，是大卫王的元帅。约雅这个人呢、啊，心地很坏。他容不下比他更优秀的人，所以在他当大卫的元帅的时候，曾经流了两个人的血，比他更好的啊，比他更好。这个就是三十二节所说的哈、啊，他曾经杀死啊这个以色列的元帅米尼的儿子亚尼尔，还有杀死犹大的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这个事情呢、啊，大卫不知道。就背着大卫啊，把两个最优秀的元帅哈、哦、杀掉。这个时候啊，大卫不敢动这个约雅，因为约雅太有势力了，武功高强，所以大卫啊就忍耐下来。 那忍耐下来，到了所罗门做王啊，这个大卫就交代所罗门说，所罗门啊，你将来当王的时候一定不要放过约雅。约雅这个人啊非常可怕，他图谋反叛，他不听我的话，所以啊你要靠你的聪明啊去除灭他。结果这个约雅他看他也是算错了哈，投错边了啊，然后下注啊下错了，他以为是亚多尼亚会当王，所以约雅就跟从亚多尼亚，他是存心的。那结果听到所罗门做王啊，他也赶快去抓住祭坛的脚。所以刚刚我们读二十八节啊，说他去抓住祭坛的脚。那有人就告诉所罗门呢，说现在约雅已经抓住祭坛的脚，那怎么办？所罗门说啊，你去把他抓出来杀死。但是他不出来啊，约雅不出来，他说我宁可死在祭坛。所罗门说好了，就按照他的话，就死在那边好了。他罪有余辜，还是把他杀了啊！你看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亚多尼亚，一个是约雅，两个人都去抓住祭坛的脚，但是亚多尼亚是无心放过，约雅是存心反叛，所以同样抓住祭坛的脚，一个死一个活啊！那么祭坛的脚就是预表主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假如今天呢，我们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如果我们是无心犯过，那么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啊，还是可以饶恕你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才会说啊，故意犯罪没有赎罪祭了啊。我们信徒哈、啊，一样的道理，我们也会无心犯过，但是主耶稣可以饶恕我们。如果你一再的反叛呢、啊，一再存心犯过啊，故意犯罪，那么赎罪祭就没有了。啊、哦，这个是这个同济坛呢、啊、给我们的一些一些教训哈、跟预表啊，就是进门之后第一个就是同济坛，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能够拯救天下万民，他能够保护那些无心放过的人啊、很多的祭物都在这里杀的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器具哈、如果没有献祭啊，罪就不能赦免。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救恩就得不到了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大家默祷。阿门啊！赶快上课，那个咖啡可以省一点了，可以节省一点。好了，大家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看这个洗濯盆啊，洗濯盆，洗濯盆记在三十章，三十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另外在三十八章的第八节有一个补充说明，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洗濯盆呢、啊，就是在祭坛跟圣所的中间，也就是说。当你献完了祭，献完了祭，然后你要进圣所，就是祭司了，要进圣所服侍神之前，你要在洗濯盆这边洗手洗脚，啊，所以洗濯盆呢，对这个服侍工作是一个前奏曲，你必须先洗濯，然后才能够进圣所去点灯烧香。所以这个洗濯盆有洁净的作用，它预表着要洁净自己，追求圣洁。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见神就是去服侍神嘛。希伯来书也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所以圣洁很重要。我们接受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之后，我们就要服侍神，但是服侍神之前你要洁净自己啊，要不然呢就没有资格来服侍神。好，第二哈，这个形状，洗濯盆的形状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里面呢，没有特别记载它是什么形状啊，只有说盆。那么如果用盆这一句话哈，有可能是圆形的，有可能是圆形的。可是在大卫王的时候啊，历代之下又记载是方形的 所以这个洗濯盆啊，到底是圆形的啊，还是方形的啊？这个很难讲啊。那出埃及记本身呢，是记在盆呢、啊，盆。那盆我们的了解啊，应该是圆形的比较多吧？啊，当然了，这个方形的也可以说盆啊。如果这个方形里面有水啊，里面有水也可以说盆了啊。所以这两个形状既然都有，那我们就朝这两个形状来想。假若洗濯盆是方形的，那就是叫我们追求圣洁，要追求到端端正正的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参考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这里谈到端正啊，我们说洗濯盆如果是四方的，那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要追求端正，不歪不斜不诡诈，端端正正啊。假若这个洗濯盆是圆的啊，是圆的，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要追求完全，追求完美的意思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要我们追求完全啊，也可以说是追求完美，因为是圆的嘛，圆的代表它的完美。如果是方形的，就是告诉我们要追求端正的行为，为人端端正正啊，都可以的啊。另外哈，最后一句话就是尺寸不计，这个很奇怪啊。每个器具都有说长多高啊，长多几肘啊，宽几肘，高几肘，唯独洗濯盆呢没有说多大啊。这暗示着哈，这暗示着追求圣洁啊是没有尺寸的啊，没有说我到此可以的啊，不必再追求了，没有尺寸不计，就是表示啊，这个追求圣洁啊是不停止的，一辈子的，一直的追求下去啊，不是说我现在的言语哈、哦、到此为止，我已经很完美了啊，我的为人到此已经很完全了，没有，还是要继续不断的，一辈子的追求啊。这个是洗濯盆的这个尺寸不计啊。好，现在第三材料，材料啊，根据三十章的十八节说，它是用铜去做的，铜。十八节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啊，铜。还有呢，三十八章的第八节说是妇人的镜子。三十八章的第八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镜子，可是为什么说用妇人的镜子呢？所以铜就是当时妇人的镜子，所以又形容做妇人的镜子啊，其实是铜啊。如果是镜子，不可能是用镜子，就是那个铜就是会幕门前在伺候的那些妇女的镜子了，很亮很亮的铜。所以哈，如果是铜，那昨天我们在这个材料里面已经说过，铜就是表示火炼、光明、圣洁啊。那洗濯盆是用铜做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光明的生活，追求这个经得起考验的这些行为啊，这是铜。如果是妇人的镜子去做的，那么镜子就是要照身体的，要照脸部的，要化妆的，要装扮的啊。什么是镜子呢？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以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啊，听到就是对照镜子啊，所以洗濯盆是用镜子照的，就是说我们追求圣洁是要接着听道，接着听道啊，因为神的道啊是我们的光，如同一面镜子，所以当我们在听道的时候就如同在照镜子，我们一照镜子就晓得我的五官怎么样，我的什么地方有脏了，衣服什么地方不整齐，就可以啊拉一拉，整一整啊，擦一擦，抹一抹啊，该红的红，该黑的黑啊，这个就是镜子嘛。啊，你照了镜子又不化妆，那你照镜子干什么？啊，照镜子的目的是要让我这个人更整齐、更清洁、更漂亮。今天我们在听到，我们在读圣经啊，读圣经也是照镜子，听到也是照镜子啊。听了道，你不改、不改变、不洗去你的污秽，那么听到对你来讲就没有用啊。所以洗濯盆的材料是用铜、用镜子，应该啊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我们不断的熬炼、不断的试炼，让我们更进步；一方面叫我们常常听到、多多读经。让我们的行为啊都能够天天改变，天天好啊。第四，位置在祭坛跟圣所之间啊，这个意思就很好了。这个洗濯盆啊，它放的位置不能乱放，它是在祭坛跟圣所之间啊，祭坛啊。那么这个祭坛呢、啊，就是称义的意思，称义了。洗濯盆呢，就是成圣，成圣啊，因为在这里是流血嘛，祭牲被杀流血，流血是要洗去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如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叫称义，称义就是算你无罪，本来我们有罪嘛。我们有罪为什么能够变成义呢？不是我们去行义，不是我们很好，不是，是耶稣的血把我们所有的罪洗去了，所以我们就被称义啊。所以今天我们被称义啊，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是耶稣的宝血的功效。所以祭坛因为有流血，有祭牲，有流血，有牺牲，所以才能够称义。那么称义以后，你要再进去追求圣洁，在这里洗手、洗脚、洗身，让你的身体啊能够成圣，然后你才能够进去了服侍了啊，这个叫服侍嘛，啊，侍奉，点灯啦、烧香啦、摆饼啦，都是服侍，啊，这些都是服侍。那么一个要服侍神、要进入圣所的人，要先经过这两关，他要称义，他要成圣，才能够去服侍，啊，对我们今天来讲啊。一个要为主工作的人哈，就是服侍主。你在教会里面帮忙圣工，不管是司琴、翻译、炊事、访问、清扫、讲道，啊，这些都是服侍工作。但是什么人有资格来这里帮忙翻译啊、煮饭、炊事、清扫？谁有资格呢？就是要称义成圣的人。你不受洗，你没有得到主耶稣的称义啊，我们怎么可能用他来煮饭给我们吃啊？啊，我们怎么可能去叫一个没有信不是本教会的信徒来这里弹琴呢、啊？虽然他是高手，我们还是没有请他，因为他没有称义，没有成圣。我们总不会叫一个老师啊来这里讲道，上台讲道给我们听吧？不可能，因为他没有称义，他没有成圣。那么现在对信徒来讲，你受洗了。你受洗了，如果你是花天酒地，你行为不好，我们有可能请他上台翻译吗？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成圣。他虽然是称义的，他没有成圣。啊，你受洗，你称义的，但是你行为不好，你不断的在犯罪，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不是很好啊，常常啊酗酒，常常打老婆，那我们怎么可能请你上台啊来勉励我们？要有爱心哦，要温柔哦。要爱太太啊，怎么一天到晚打太太的人？ 称义成圣才能进入服事，这个是一个步骤，哦，一个。所以这个洗濯盆呢，啊，是放在祭坛跟圣所之间，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受洗以后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服事主，你要进入圣所服事主，你要先洗濯，你要先追求圣洁，否则的话你没有资格啊，哦，没有资格。所以我们教会在用这个圣工人员啊，考虑的有两项，一个是恩赐，一个是品德，一个是恩赐，一个是品德啊。品德好，你还要说他有没有恩赐，你恩赐够了，你的品德可以吗？这是我们使用圣工人员的两大条件哦，啊，你有没有这个恩赐，你有没有圣洁，啊，这两样都有了，我们就用它来服侍主，啊，所以这个洗濯盆放在这个中间呢，是有这个含义，啊，称义成圣服侍，这是一个段落，啊，一个顺序，啊，一个顺序。好，再看这个最后，啊，第五条，盆中圣水是要洗身洗手洗脚才能建成侍奉神，啊，这个刚刚我们有说过。那么光这个水，啊，也有含义，啊，因为这个盆里面是装着水，水是要洗身洗手洗脚，就是要洁净我们，啊，那么这个水又是什么，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说要洁净要用水，洁净，啊，洁净用水，叫做成圣之道。那，啊，这个水啊，成圣之道就是要借着水啊，当时是装水。那今天我们要成圣也有几个方向哈，啊，可以思考。第一个哈，啊，就是当然是水了，啊，比如说我们洗礼也是用水，洗脚礼还是要用水，就是水啊让我们洁净。这个彼得前书哈，哦，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21节，哎，不是三章，第三章21节。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我无愧的良心。这个水啊，这个水是表明洗礼，所以借着水啊，借着水啊，这个20节哈，3章20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借着水。所以这个成圣啊，第一个要借水。那么洗脚礼也是一样，洗脚礼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用水借着道，还是要水啊，所以洁净一定用水啊。成圣之道第一个是水，第二个呢，这个成圣之道第二个就是道，神的话啊，神的话就像水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用水借着道。因此我们在洗脚礼的时候啊，洗脚礼的时候对那些接受洗脚礼洗脚的人是用水，但是全体弟兄姊妹还要洗净啊，怎么洗呢？是借着道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讲道，一方面用水，水是洗今天的，洗今天的那些洗脚礼的人，道洗全体的弟兄姐妹，就是用水借着道。那神的道就是真理，它能够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要常常听道啊，常常学道啊，才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我第一次去印尼的时候，这里有几位印尼的姐妹，不晓得你们知道吗？第一次去印尼啊，看到彼此洗脚，很有趣啊。我以前没有看过彼此洗脚的啊，彼此洗脚没有违背真理的，是可以啊。那第一次去印尼的时候啊，要办圣餐礼的，比如说这个是讲台哈，那讲台前面呢放两张椅子，很大的椅子，哦，放了三四个那个洗脸盆在那边。 哎，我第一次看到，一直在想这个是干什么？今天是要干什么？啊，后来啊，哦，就看到这个洗脚礼开始了。哎，洗脚礼今天没有受洗啊，没有新受洗的，怎么来个洗脚礼啊？啊，我再一看看，啊，而且就那个传道就宣布了。那个时候他用印尼话一个个讲，啊，意思就是说哈，有彼此得罪的人呢，啊，要互相饶恕，在圣餐之前。要把一切的这个过失啊、得罪的事情，要互相赦免掉的人，就请到前面来彼此洗脚，啊，因为这样子大家赦免了，等一下才可以领圣餐呢，啊，要不然你带罪怎么领圣餐？啊，那一面唱诗还是唱了一百啊这个洗脚礼那一首了，唱唱唱，哎，果然看到哦有几个人呐 啊出来了，有的是两个一起出来的。有的是哈，比如说我得罪你啊哈，我得罪你，你得罪我，啊，你得罪我，我要饶恕你，我就先去坐在那边，可是我要等你来啊，因为我要饶恕你呀，啊，我事先已经告诉你，我要饶恕你了，你那天得罪我的事情，我啊，从今以后不要再讲了，我就先坐那边。那如果你要接受我的洗脚，你就出来了哦。那就有对象了。如果我要饶恕你，你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哦。有的是一对一对的，有的是有人先坐在那边，有人就来哈，哦。因为他看到那个人，哎，大概是在想我。哦，好了，我饶恕你了，我也去了。哦，就开始了，你洗我，我洗你啊，很热闹。一般哦，完了啊，又来一般哦，这样子彼此洗脚。哦，那一天呢，真的。第一次，啊，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彼此洗脚啊，就是在印尼看到的，啊，印尼看到，蒙头也是在印尼看到的。我说印尼啊，以前那个很多很多哈，很多很有趣的，嗯，我喝海水也是在印尼看到的，啊，喝海水，啊，就是洗礼的时候，传道人还没有结束啊，那个传道的周围都是保险嘛，祷告还没有结束嘛，啊。还洗礼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这里都是保血哦，还在传道就，他们的自己的传道不是我，啊，就把那个瓶子一瓶一瓶装给他们回去要喝半年了，啊，喝到下一次洗礼，那个海水脏得很啊，他们竟然拿回去啊，还喝啊，肚子痛了，啊，头痛，听说很灵验的，啊，很灵验啊，就这样子，很多都在印尼看到的，这个按手啊，还要拿我的圣经按手。按手，祷告按手，放在头上这样按，在那个坤殿呢，坤殿那，那个女子是一直要我的拿，一直圣经拿，我在按手，她跟着她后面，一直讲，啊，我想，哎呀，这现在祷告怎么你拿我圣经干什么？后来是结束了，我问了女子是你看干什么？她说，哎呀，你第一次来，我告诉你都不听。你这个按手就要用你的圣经，然后按手下去，放在他的头上按手。我的圣经这么大很重啊，这个一放再按啊不得了。他说不会的，你要轻轻的放着这样按。我说按这个干什么？他说圣经呢，啊，有很多神的祝福、恩典、平安啊，你这样一按啊，平安都下去了。哎，我说只是啊，那圣经有很多疾病、咒诅、患难、灾难呢，啊。这一按这个咒诅下去怎么办？他说你咒诅就会咒诅哦，你要祝福啊，你传道人不能咒诅人呐，啊。我说好了，后来啊要慢慢跟他谈呐，啊才了解，现在没有了，都是我第一次去遇到的哦，啊，在一个那个梭罗教会，梭罗弟兄姊妹通通到前面来。哎，碰碰这个讲台，蹦蹦蹦蹦，很吵啊！第一排了，一直碰讲台，蹦蹦蹦，蹦蹦蹦蹦。我说怎么这么不规矩啊？那第二排去碰第一排，这样碰，啊，很不好看，很难看的 啊。那个时候没有V8，要不然可以拍给大家看看。啊，后来我问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是施恩宝座，施恩宝座。那第一排碰施恩宝座。恩典就留给第一排，第二排碰第一排，又留给第二排，所以这个施恩宝座的恩典一直流出去，你一直碰碰，哦，大家碰来碰去，啊，所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呢、啊、跟那些传道人沟通，否则的话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刚刚是讲到洗脚礼的哈，洗脚礼我就是看到这个啊，用水借着道，水大家都看到了啊，但是道就是讲道，然后洗全体，所以水是洗洗脚礼的人，但是道是洗大家，成圣之道。第二个就是道，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灵呢，圣灵。成圣之道要接着圣灵，因为圣灵也是水。主耶稣说要从你的内心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圣灵也是水啊。那圣灵这个水呢，是要帮助人成圣，帮助人成圣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啊，这里说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就能够成为圣洁，啊，他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水哈，也代表圣灵，代表圣灵。那么在洗濯盆呢，以前是一定用水，今天呢，我们要洗濯我们自己，然后来进入圣所去服侍神，就是要靠着水、靠着道、靠着灵，这三样啊，不断的来洗我们，那我们呢就能够成为圣洁，然后进去服侍神。啊，这个是洗濯盆呢，啊，洗濯盆的意义哈，洗濯盆的意义。好，那最后我们再看这个木帘哈，把这个木帘看一下。我所说的木帘呢，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因为你要进去了，成圣完了，你要进去服侍神。那进去服侍神首先碰到的就是这块门帘。那这一块门帘呢，它是把这个外院跟圣所隔开，外院在这里哈，外院，圣所在这里。这块门帘呢，就隔开外院跟圣所，但是里面这个哈，这个就叫内幔，幔子，圣经叫幔子，这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但是外面这个门帘呢，是隔开外院跟圣所，啊，所以这个木帘呢，木帘是有一个隔开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木帘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出埃及记26章36节，26章36节，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蓝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门帘呢，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蓝的细麻。我们都知道哈，圣所这个会幕所有的器具都是朝着主耶稣讲的，也是朝着我们讲，也是朝着教会讲，这三方面都可以讲。耶稣就是这个会幕，教会就是会幕，我们就是会幕啊。那么这一块门帘也是朝着主耶稣来讲。我们都知道啊，当一个人洗濯之后，就要进去圣所啊，去服侍神。那么圣所外面就是这个门帘呐，遮着。可是这个门帘呢，太漂亮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呢，26章36节说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蓝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去编织的。从外面来看呢，真的漂亮得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呢被洗濯之后，已经成圣了、圣洁了，那你就要去服侍神。那要服侍神之前，你先看到这个漂亮的门帘，被他吸引了。因为这个门帘太美了，太美了，你想要进去，你想要进去要先洗濯啊。你现在洗濯完了，也被这个漂亮的门帘吸引了，你要进去。那这个门帘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教会啊。所以我们得到主耶稣的洁净之后，我们想要去服侍神，就是因为主耶稣太美了，让我们呢不得不想要亲近他，想要进去与主亲近，去服侍主。所以这块漂亮的门帘呢，是代表主耶稣啊。我们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是基督了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几个特点呢，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意思哦。三十一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以前呢，我在读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指着主耶稣夸口？要指着主耶稣夸口。哎，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渐渐明白，也随着年龄哈、哦，慢慢大，慢慢明白，指着主夸口。你看，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有时候啊？我们的孩子太出色了哈，或者他长得英俊潇洒，或者长得非常漂亮，或者长得非常聪明，我们会指着孩子夸口，感谢主了，主耶稣赐给我这个孩子。我是没有讲出口，但是我的孩子又美又健康又聪明。你看有些的这个姐妹啊嫁给一个魁梧高大潇洒的丈夫啊，这不是我先生了啊、哦！他这样介绍的意思就很满意啊，我就指着我的丈夫夸口，啊，或者找到一位如意老婆，这位就是我的内人了 啊！虽然讲的谦虚啊，还是蛮高兴的。我的太太就是这么年轻漂亮，你看，啊，指着太太夸口。今天呢、啊，如果你信耶稣哈、哦，你不敢指耶稣夸口，就是你还没有把耶稣当作很美。所以保罗才说啊，主耶稣是智慧、公义、圣洁，又有救恩，又有爱，难道你不能指主耶稣夸口吗？所以你告诉我们是信耶稣的，信耶稣很好啊，哇，主耶稣怎么好，就是指着主耶稣夸口，指着主耶稣夸口绝对错不了了，绝对对的，因为主耶稣值得你夸口。那如果你真的值得主耶稣夸口啊，你就是以耶稣为荣啊。所以今天这块幔子啊，这块门帘啊，太漂亮了，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都代表主耶稣的属天、爱、智慧、聪明、公义。这块门帘太漂亮了，用彩色去做，还加上绣花的手工啊，所以让这里洗着我呢，要进去的人呢、啊，就有一股羡慕，一股冲动，我想赶快进去。我们今天服侍主就是这样的精神了、啊。为什么你要来教会做礼拜？因为主耶稣太好了。为什么你要为主工作？因为主的恩典太大了，所以我不得不进去啊，我不得不去向前走啊。再看雅各第五章，雅各五章第十节以下，再看这个新娘子哈、啊。以新郎为夸口，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新娘子的，我们看过我们有没有以主耶稣为夸口哈？雅各五章第十节，五章第十节，我的良人啊，十一节，他的头啊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良人啊，头发这么漂亮。乌黑到亮起来，好像乌鸦这么黑。十二节，他的眼睛呢、啊，好像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那他的良人那个眼睛呢、啊，是透明的、清澈的，而且安得很好，没羞袜，没羞亏啊。哦，两个眼睛呢、啊，哈、啊，位置太好了哦，他看得很清楚哎。十三节，他的两腮啊，如同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滴下墨药汁，两腮啊，能来脆背哈、哦，很美呢，又香啊，又可爱，嘴唇像百合花，会滴下墨药，哦，又香又甜。十四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着水枪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着蓝宝石。这讲到两手身体。十五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有时候我们到欧洲看那个石柱白玉的，哦，很漂亮， 他说他的良人的两只腿啊，就像白玉哦，这么漂亮，安在金晶的座上，他的形状像黎巴嫩，好像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又直又高，非常的令人仰慕啊。十六节，他的狗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就是我的良人，是我的好朋友。哦，你看这个良人啊，指着啊这个心腹的指着良人夸口。所以保罗说的我要指着主耶稣夸口，就是像这样子啊。那反过来啊，你看主这个新郎啊也指着新娘夸口，这个新郎在赞美这个新娘啊，美得不得了啊。那你看那个第二章啊第三章都有啊，赞美这个新娘。所以哈，彼此相爱一定会看对方很美。如果我爱耶稣，我会看耶稣很美，耶稣也看我们很美。所以，我这块门脸呢，就代表耶稣的美，教会的美，让我们呢不由自主的想要进入服侍主。那么这块门脸呢，主要的就是有出埃及记26章37节这个牢固的柱子把它撑起来的啊。今天呢，教会所以美，耶稣所以美，就是因为教会这些领导者、这些有信心的人呢，把它撑出来的。如果弟兄姊妹不是这么美啊，主耶稣就美不了了啊。信徒啊，如果一个一个哈都很美，那么主耶稣就美啊。如果信徒都不美啊，那主耶稣啊很美也美不起来啊。因为看耶稣的美就是看信徒啊，啊，你这个信徒是这个样子，那个信徒那个样子，一点都不美，那主耶稣怎么美 啊？所以耶稣要美，也就是要这个门帘这些柱子一定要美啊。那你看那个我们圣经里面很多的那个柱子哈，好像摩西啦、大卫啦、保罗啦、彼得啦，都是非常优秀、非常好。那么看这些人呢，就好像看到主一样啊。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信心刚强、爱心美好，那么看到这些人就如同看见主。那当然了啊，因为我们美，耶稣也美了啊。耶稣美，所以我们要更美，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人呢，大家想要进来，想要往前走，为主工作。啊，这个就是那个门脸的意思了啊。所以走到称义成圣要进入服事之前，先看到这个漂亮的手工绣花手工去织的蓝色、紫色、朱红色、蓝的细麻来织的这块门脸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美，我们美，这样才能够互相吸引呢，然后来服事主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哈，明天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的哈。